5月份9号到13号，我们一行9个人邀请廖牧师和师母呢，带领我们这一次去探索在亚斯伯林那边爆发的一个复兴。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今年参加的我们 BRC 的退休会，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我就问廖牧师、师母邀请他们，我们也在好奇说，诶，Asbury 一年之后了，到底怎么样了？就好像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在荆棘的火焰里面显现哈，那摩西过去要看这到底是何等的异象，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标题就叫做《Burning Bush Asbury Revival Trip》。我想本身只是一个好奇之旅，但是却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改变之旅。那第二个，我们本身觉得是一个探索之旅，但其实也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复兴之旅哈。这个改变其实仍然在我们当中。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说：“我说主啊，我到底要来分享哪一点？因为这里面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分享、去学习、去操练。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领受哈。所以也求神真的是来恩待，接下来这个时间，好吧？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2000多年前，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如今仍然住在我们当中，你不仅住在我们当中，你更是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愿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啊，你今天再一次彰显。主啊，让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成为你的时间。主啊，你也祝福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的口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愿你此刻带领我们接下来，主啊，无论是在所听还是所讲的，主啊，你的灵亲自来带领，亲自来运行，你亲自来感动，你也亲自来说话。谢谢主，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可能有弟兄姊妹听过 Asbury 这个 revival 的事情，那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没有听说过，或者呢，也不知道。那我想接下来先有一个短片来简单介绍一下。
Afternoon, I had to teach class at 1 o'clock, and I remember commencing class, and a couple of students were awfully distracted. You could tell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be there. At 1:30 p.m., halfway through class, 4 students barged into my classroom unannounced, a sweat running down their face, which I found out later was actually tears, and they declared very loudly, "Prof Rob, you have to go to Hughes Auditorium now. Revival is breaking." It was a little bit too much to take in on first sight. One, because it seemed so ordinary and basic,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eemed so pure.
The worship that we experienced was not polished. It had no tech behind it. In fact, a lot of the worship leaders were identified simply prophetically. They were just invited out of the prompting of the Spirit. We didn't really know their level of talent, but it was as pure as it could be.
It was all back to like the origins, and it was like it was scripture and it was prayer.
You just heard stories upon stories. People just didn't want to leave.
We are so programmed and planned that we don't give any waiting to God.
We're beholding Jesus and only Jesus.
There was this theology of lingering that began to develop.
They're the ones who were sick enough to say, something's different, we're gonna stay.
It began to snowball, and then students that were still like clenching their teeth and holding on, didn't want to be there but couldn't get away, eventually broke, and they began to share their stories.
I mean, there was a spirit of forgiveness, a spirit of like turning towards one another. It was repentance. It was confession. It was at the altar desiring more of Jesus.
I've never known repentance to feel so compelling. The kindness of God leading to repentance.
And people were surprised. Like, think that they're coming to experience some sort of awesome revival and find themselves in repentance.
It's just like it takes your breath away. And like, that's our God, the awe and the wonder.
It was this irresistible invitation out of the hearts of these Gen Z leaders into actually what you were created for.
Real given over life for God.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So much of what has happened in Wilmore, Kentucky is not for Wilmore, Kentucky. It's not for Asbury. It's for the world.
Now's the time for just a consecrated life, a life of contending, travailing, crying out, and really just radically trusting God.
And so I encourage, I urge, I compel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church leaders,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you can do, get down on your knees and pray.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The Lord hears us. Outpourings do occur today.
It could actually shift the landscape of the society, like it did for thes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alking into Hughes Auditorium. That it could be for each of our churches.
Asper Revival 的火，我想不只是烧在这个 Wilmer, Kentucky， 那目前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哈。那这个火仍然在持续的燃烧，像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第一次了解哈，我想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sper Revival 到底它的一些基本信息哈。它是在2023年2月8号开始，然后呢持续有16天不间断的到24号的敬拜、赞美和祷告，但是之后呢，虽然整体的这个 service 有停止，但是却没有完全的暂停。好，谢谢。那发生在我们传统的圣经地带 Kentucky Wilmore 这样一个小城哈，这个小城大概只有可能5000人左右哈。这个 Asbury Revival 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是在 Z 世代的大学生当中兴起，一时间从2到3个人，然后持续竟然到了整个学校，竟然到了全美甚至全世界各地。那这个小城不过5000人哈，那一时间来了50000人，来自300个大学的学生来参与，超过40个州的人进入，甚至有40个国家的人都来参与哈。那当时 Asbury 爆发的时候，就有250家的广播，超过1000个文章在头牌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哈开始登出，100多家的海外媒体开始报道，那社交媒体上面也超过2.5亿的社交信息。那这个是来自于 Asbury。这个大学的校长 Kevin Brown 哈，他在接受 Christian Today 当日基督教报的时候，他描述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哈。这些数字其实让我们怎么讲，我们一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哈。但是到底这个 Asper Revival 它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当中也有关系呢？好，我想在我分享这个Asper Revival 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对于 Revival 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哈。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不一定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有这个词哈， 那我们先对 revival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想 revival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来了解和理解，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那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是神透过圣灵使个人、教会，甚至整个族群或社群的灵命重新的焕发，归回神，并活出圣洁生活的一个过程哈。那我想，当我们这次 Asper Revival 一爆发之后，其实也引到各方面的一些挑战和质疑啊。到底这 Asper Revival 到底是不是神的作为，是不是一个复兴的景象呢？所以我想，我们先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圣经当中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有他的一些教导呢？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是神从来啊，复兴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个作为啊。那我们先简单。我想我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很快的跟大家有三个角度的一个分享。第一个是从圣经的角度，第二个是从历史的角度，第三个是从属灵和实践的一个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旧约到新约当中一直都有带领他的百姓经历复兴的作为，那我们就很快就过一下在撒母耳时代的一个复兴。那个时候，以色列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是陷入灵命的一个低潮以及道德败坏当中，他们常常离弃耶和华，转向外邦神。所以，撒母耳带领整个百姓，他在撒母耳记上7章第3节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除掉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结果以色列民悔改，神听了他们的祷告，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整个灵命开始极大的一个转变。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一个宗教的改革。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犹大的国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君王哈，常常是背离神的，使得整个国家呢陷入了偶像崇拜。但是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下22章11节就记载，约西亚在位第18年时，发现了律法书。他读完之后大为震惊，就带领全国进行宗教改革，废除偶像崇拜，修复圣殿，重新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民开始重新归向耶和华，恢复对神的敬拜，以及对于律法的遵守，经历了灵命的一个复兴。这是第二次哈，第三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尼西米和以斯拉带领的一个复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被掳啊，到巴比伦已经70年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整个一片荒芜，全然的颓败哈。他们整个生命和生活都经历了一个非常的低迷的一个时期。那尼西米记第8章第5节就记载，尼西米开始呢就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宣读律法书，以斯拉重新宣读律法书，带领百姓认罪悔改，遵行神的诫命。这个时候，百姓大哭悔改，立志要遵守神的诫命，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族敬拜神的生活呢得以恢复，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灵命和生活再一次重新被改变和提升。好，这是旧约。那我们简单看新约，我们只提一个哈，就是其实也是刚过不久的，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在耶路撒冷来等候圣灵的一个降临。我想，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一些彰显和表现哈。其中第一个就是说方言，第二个是传扬福音。当天彼得讲道的时候，3000人悔改受洗，教会呢得到极大的一个增长，而且在此之后呢，教会的神把人数不断得救的人数不断的添加给教会，而且信徒们彼此相爱合一，生活在一起哈。所以 我们可以从旧约和新约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复兴的浪潮就是从圣洁开始的。那旧约是从个人、群体到国家的一个角度，而新约呢是从教会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他们都是从圣洁、认罪、悔改、圣洁开始。那常常我们认为的圣洁，好像是从有罪、无罪这样的一个角度。当然还有。理解的是宗教仪式上的一个分别，但其实我们真正去看圣洁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它其实是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呢，我想我的理解呢，就把它总结出来说，我们圣洁就是不走世界的道路，不以世界为标准，不再为世界而活。所以其实我们从旧约、新约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脚、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以及神的作为。复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旧约和新约都是统一的。这个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所以其实，复兴这件事情应该对神的儿女是不陌生的。好，那我就第二个呢，我就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谈一谈 Asbury Revival，它是怎么样开始？它从历史的角度上面是怎么样开始的？那我们追溯 Asbury College 这件事，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发现，在1890年，其实 John Wesley Hughes，大家注意啊，这个 John Wesley 不是那个 John Wesley 哈，他在1890年就建立了这个 Asbury College，但是你知道他的前身叫做 Kentucky Holiness College，你知道吗？再一次出现 Holiness，叫做肯塔基州圣洁大学。那直到约翰卫斯理。差遣了 Francis Asbury，他来美国，特别差遣他来美国来传福音布道的时候，他其实在就来到 Wilmore, Kentucky，包括 Kentucky 这个以及周边的几个州其实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带来了几十万人的归主哈。那历史的信息我就不多讲，大家可以去查考，可以丰富整个历史哈，所以呢，一时间Francis Asbury 呢，在那，你知道他骑当时是骑着马的呀，他骑着马当时去，我想当时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哈，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吗？这个图片其实就是为了纪念 Francis Asbury 建立的一个 society，也是 Asbury 神学院的这个之前的院长哈。他们 Dennis Kinnell 他们建立的哈，为了纪念 Francis Asbury，那这个是他们的三一的一个，看没有三位一体啊，于是的三会议厅哈，我们在这边特别有 Jerry 来跟我们介绍整个 Francis Asbury 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这个服饰和建立的一些施工哈，对，这是我们的合影在这边。当他谈到 Francis Asbury 的时候，他谈到当初。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他们传福音就是用脚步丈量的，骑着马走了18万3千英里，带领了几十万人归主哈。所以后面整个学校为了纪念 Francis Asbury 呢，就把学校更名为 Asbury College 或 Asbury University 哈。那 Francis Asbury 呢，之后呢也被称为美国巡礼会之父哈。当我在查考到 Francis Asbury 的生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哈。或许为什么神就特别感动我们伯特利中心呢？我们伯特利呢特别也去到呢？大家知道，在刚开始2月份的时候，去年2月份的时候，黄老师以及跟我们团队的一些同工就去到哈，起初爆发的时候就去过。那一年之后的话。我们又，我也，我就跟廖牧师，我们一起又去了一次哈，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这 Francis Asbury 啊，他起先在 Kentucky 那边还建立了一个叫 Bethel Academy，就叫做伯特利学院哈。我想我们今天伯特利，好像也在建 Bethel Academy，当然这里面有 leadership，还有 coach 等等等等哈。我想这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呢？哈，我不晓得哈，感谢神。这是整个学校发展的一些历史哈。当我们再一次，它跟复兴有什么关系呢？那当我们再一次去查考的时候，我会发现， 复兴这个词可能对其他的地方的教会或弟兄姊妹呢，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对于 Asbury 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当我们去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复兴早就在 Asbury 这边开始。哦，那我先分享的是百年前，待会儿大家会看到，我们会把这个帷幕再次拉大，回到200多年前。当我们回到1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在19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记录的，在 Asbury 这个地方，在 Asbury 的大学就已经开始了复兴。其实在这中间有很多次，那我主要的就分享这几次哈，跟大家过一下。在1905年、1950年、1958年、1970年、1992年、2006年，甚至到现在的2023年，都爆发过了复兴。那起初在1905年的时候，只是在校园内部的几个人当中，哈，开始的一个复兴，到后面开始影响到整个社区，哈，整个在那边 Wilmore 的社区的人的参与。那不仅到了195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仅是在社区，已经是开始整个开始进入到了。怎么讲呢？整个在教会界里面啊，这边说宗教圈哈，到了70年的时候，这个就不断的影响，甚至到了全美哈，全美成为福音派基要的这个基要福音派的基督教的一个运动，一个重要的事件哈。那个时候，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这次影响和这个传播的这个范围其实是非常的广的哈，大家可能比较多知道的是1970年这一次，当然在199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6年，到了2003年，这个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已经到了全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复兴是整个 Asbury 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就是在神的复兴的作为上面不断去发展出来的。这是从历史的角度，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去过这个 Wilmore 哈，这个城市实在是小哈。第一个就从人数就大概就是5000多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拍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它那个所谓的 downtown，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downtown 哈，就在那个学校的那个附近。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有。它小到什么地步？它大概就是只有一两个这样的超市，而且好像是那个1元店哈，一个。另外呢，一个华人的一个餐馆，还一个就是 Subway，其他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所谓有点商业的这个气息的，就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吧，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一时之间万人空巷，近几万人，超过5万人哈。这保守估计5万多人一时间涌入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去想想这个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哈！当我们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真的是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看右手的第一个图哈，我们在学校里面最老的一个建筑，这边有一个 Asbury College，我们在这边照相哈。其实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祷告的一个 chapel 哈，你就知道这个学校就是从祷告开始的哈。那我们在这边重新的领受，在这边一起来祷告哈，大家一起在这边一起真的是来领受当时怎么样，神加给他们祷告的灵，也加倍的来浇灌我们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城市，一个祷告的学校。当我们去在这个城市稍微走一走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家庭哈，就在他们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标志上面写的字哈，叫 "Christ is risen today, celebrate Jesus"，哦，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一起来庆祝基督的复活。我跟你讲，这个标语在很多的家庭前面都有。还有，你看，Pray for Palestine，还有这个 Israel，就为巴勒斯坦祷告。你都可以看见整个为什么 Wilmore 当廖牧师说一来了就不想走哦。中国有一个叫做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是成都哈。其实美国这边也有来了不想走的城市，就叫 Wilmore。廖牧师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 Asbury 大学，最好的地方就是 Kentucky Wilmore。 一个来了他就不想走的城市，他就想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见这个地方真的是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祷告的城市。当我们去参观 Asbury 大学和神学院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其实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特别跟三位老师，诶，这边图像哈，三位老师见面哈，后面可能有，看有没有。好，我们跟这三位老师，这三位老师是带领整个 Asbury 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复兴的，运动前后哈，是他们三个主要负责的老师。所以我们跟他们三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会谈，这次会谈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整个台前幕后 Asbury Revival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的挑战呢、挣扎呀，也经历很多的挑战和挣扎，因为他们也不太知道到底神要做什么啊，整个学校也不晓得到底怎么样呢，开始面对这件事情。当然，我很感谢神的是。我们这次有机会哈，我觉得神的 timing 就是这么奇妙。如果不是这一次我们去到 Asbury，我想我们之后就没有机会了哈。能够得到 Asbury 神学院Timothy Tennant 这一位既在学术上面卓有成就，在神学教育上面，在整个美国卓有成就，你知道今年是他最后一人啊，最后一年他卸任了哈。我们去的时候就在他卸任的前一天，我当时还在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太不巧了哈。那他刚好前一天卸任，我们第二天就去，我想没有机会可以见到他。那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见到他的，很有意思。那这位院长他本身就是一个印度宣教，在印度宣教多年哈，他也是一个印度宣教学的专家哈，等等，所以他既有这个学术的成就，又有属灵宣教的实际，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其实在美国的怎么讲，在美国的教育上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哈。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 Asbury 为什么廖牧师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大学？你会发现整个学校完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待会跟大家讲哈。除了这个学校的领袖不一样之外，他拿过三个大奖哈，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这些全国性的这种大奖，一般的人是得不到的。但是感谢神，真的是神特别使用他的仆人哈。那。当时我们怎么样去的呢？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很不巧，本身没有预约哈。那我们就是一路的开始，在拜访这个学校，然后在走岛的时候，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院长哈，你知道很有意思，神特别的，怎么讲？神特别的爱他的仆人哈，神借着他的仆人，然后为这个学校做了多大的一个事呢？我先说款项吧。为学校募到本身是目标是1亿美金，1亿美金哦，弟兄姊妹，100 million 不是100万哈，是1亿美金。结果募到1亿5300万，你知道为整个学校神学生带了多大的一个祝福啊！其中就有153个宿舍是给家庭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单身公寓，我们就不说了哈。那我们就看到他台，因为最后刚好卸任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教职员工呢，刚好他们聚会那一天，你看巧不巧，刚好他们在外面，他坐在一个学校给院长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就一个房子，很大哈，这个家非常大哈，大家可能不太晓得，你进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大了吧。结果他们带在后面，我们看到很多人聚会，当时林里面很有感动哈。要么是说，大家觉得说不好意思没有预约哈，但要么是说我们凭着信心去吧。我说好，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就去吧。结果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我先看这个短片哈，这个下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他们宿舍门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子吗？叫做 "A small town with a worldwide impact"。一个小小的小，一个小镇，却有全世界的影响力哈。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复兴从这里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当我们去到院长，就说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敲门哈。院长看到我们一行人举着牌子哈，我们也特别为神学院这边祝福哈。你看没有，这是在神学院院长他们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一起举牌哈，也特别为神学院的院长和神学院来祷告和祝福。哎，没想到我们祷告完、祝福完之后，我们刚好走到那边，我们想就走一圈吧。结果院长看见我们，就马上打开门哈，来欢迎我们进来。所以你就看到，真的是神的何等谦卑哈！你看被神大大使用，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但是却是如此的谦卑，不仅让我们留下来，且还留下我们吃饭哈。那我们就进去，他就让整个教职员工哈，当时参与聚会的人用3亿的祝福送来祝福我们哈。
All blessings flow.
我刚刚说为什么这个学校会如此的不一样呢？我先分享这个哈。我们其中有一个行程呢，就是廖牧师，当初神真的是差遣他离开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讲师老师的这个职位哈，特别在2年，在爆发复兴2年之前来到这边，特别为复兴祷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其实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都不可思议哈。但是，不可思议不就是神的名字吗？神的名字叫 Wonderful，就叫做 Wonderful 呀。他领受，他就顺服来到这个地方。结果神真的很怜悯他的仆人，也很恩待他的仆人。就在2年之后，让他亲眼看见、经历了这次大的复兴。我们当时就去一一的去走岛哈，在廖牧师在7个不同的 SPA 哈的一些领受，我们每一段都有拍摄下来哈。这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分享哈，我们就分享简单的第一个。那这个是刚开始第一站领受第一个复兴祷告的时候，就在他租的房子的前面哈，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留影一样。
复兴从这里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兄弟们，我现在我都能够感
复
受
兴。
到当时我们的那个激动哈，当时的那个满足的喜乐哈，感谢主，大家可以看到哈。
复兴。
好，我刚刚说为什么 Asbury 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学校呢？一个地方呢？刚好廖牧师说，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就是 Asbury University 啊。当我们见过从上到下，包括院长、领袖跟这3位老师啊，我刚刚讲的这复兴前后带领学生运动的3个老师，就在我右手边的这3位老师哈，因为时间关系，实在没有太多，没有办法多讲哈。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他们的生命哈，真的是我突然就想到一个词，叫做"藏身在基督里面"。你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特别的突出或 stand out。但是每一个人却是那样的 shiny，他们在主里面的那种谦卑真的是，弟兄姊妹，这个老师叫 Jenny，他们家3代人，你知道吗？都是 Asbury 毕业的，而且3代人经历了3次复兴。Professor Robert 他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活，当然他也是马来西亚，然后澳大利亚的华侨，后面神呼召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是刚刚神学院毕业，但是被聘请为教授，为什么？院长看重他个人的生命，你知道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哈，我说，诶，Asbury Revival 发生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好，现在1年之后，你知道吗？他的一个期待，你猜他怎么样回答的？整个复兴运动其实他是主要的一个角色哈，他在开始前带领学生来祷告，然后直到之后哈。你知道这16天，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你知道，但是他一直都是在 真的是蛮有圣灵的喜乐哈。你知道他最后他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忘记 Asbury 这个名字。哇，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极大的一个被，真的是被触动哈。My heart is cutting，就是 cutting off，非常的扎心。我就看到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生命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学生中心的副校长，Sarah。那 Sarah 她自己写了一本书，我待会儿之后会来介绍哈。她描述整个16天，她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的一个亲眼经历者、见证者来写的，非常的宝贵哈。Anyway。复兴是从谦卑开始的。真正谦卑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面，藏身的人，是一个高举基督的人。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角色到底怎么样的，好像彰显哈。最主要的是这个学校，我哪里不一样？就是他每天都领圣餐。弟兄姊妹，你听过哪一个神学院？或许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可能同工哈，也读过神学院。包括我自己，我在几间神学院都读过，然后我也在神学院工作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神学院都每天领圣餐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领圣餐的没有，但这个学校每天都有圣餐，我仍然记得当时最后一次领圣餐的是我们那个姐妹哈，满含热泪，她说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满含热泪在领圣餐，你知道，当时我坐在那个角落的时候，我就在观察，然后我就在安静默祷，我特别被神的灵所触动。神真的是当我们一起纪念他的时候，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两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传统的两个圣礼啊，也是一个神这样子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圣餐礼。那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一定会有特殊的含义。当然，我们都可以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当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纪念主餐的时候，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一定会有事情的发生。至少神的同在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就讲讲第二次大觉醒。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兴起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的工作？这是在刚刚讲的是100多年前。那我们现在拉回到200多年前，为什么神在这片土地，他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呢？我就先过一下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这个地方叫做 Cambridge，叫甘特里 起初啊，OK，这是最原始的建筑哈。那后面为了保护它，后面再加盖了一个建筑，这是它外面的哈。好，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可以回去查考历史，我就不多讲。那这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复兴，就在甘蔗岭这边大复兴。它怎么发生的？在1801年，看200多年前，那个时候因为一次圣餐的聚集，弟兄姊妹，你注意啊，叫圣餐的聚集。你知道当时四面八方来了两三万人呢。这个地方我们，你知道这个地方其实不大的，如果你去看，不是那么大哈，两三万人，你去看看那个场面，那个时候就200多年前，两三万人，大家驾着马车哟，驾着马车呀，这种推车等等，四面八方这样子过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圣餐，当时巡理会、长老会、浸信会，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宗派之间都没有什么来往，但是那个时候因着圣餐的聚集，大家。同心合一，在这个地方，圣灵大大的充满和浇灌哦，每个人开始认罪悔改、敬拜赞美，一时间，这个复兴就从他们当中极大的被爆发。你看，你看到没有？什么样的合一啊？就在圣餐的合一之中，宗派带来的一个合一。
Yes,
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有一个纪念和聚集，我们这边一起来祷告和领受。你知道，在我们在领圣餐哈，来一起来纪念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大家来分散来祷告哈，我就围着这一圈在这边走祷，结果我们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圣灵特别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就是让我们三个人同时看到一个异象，廖牧师啊，包括李潇姊妹啊。还有我哈，你看我已经好久不是很平常能够看到异象，但是我们领圣餐之后就同时看到异象。我当时在闭眼的时候，我就看见，当时就是一团一团这样的火焰，你知道吗？我当时还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哈。 一团一团的火焰。我没睁开眼的时候，持续了几秒就不见了。后面我突然发现到，哇，这好像就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五旬节的降临，你知道吗？圣灵降临是如同舌头如同火焰，真的就是那个样子。那廖牧师看见的是火烧云一般的一大片，哈，李霄姊妹看到的是燃烧的荆棘的火焰，所以神同时让我们看到三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哈。当然很重要的是，我在那个里面，哈，你知道，在这个当时
生
爆发
命
复兴的这个
与
房
能
子的
量
里面，我当时
是
在
热
上面的
而
时候很有
热，
感动，站在这个
所
讲
以
台
风
上
是
面，
力量向
在里面
能量。
拍摄的时
So
候，
you could
你知道，在这个地
run
方
this
很有
way
意
and
思，
walk out this way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合
near
一啊？我不晓得其他的记录，但是这是最比较早的，这是当时黑人和白人。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要知道，这是南方呢，南方这是奴隶州哦，一个地方。但是当时的黑人和白人一起在里面，可以竟然来敬拜，这是完全不太可能、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合一，你看，不管是宗派的合一，种族的合一。就是从圣餐这样子开始的，所以为什么圣餐这么样的重要哈？好，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多讲了。结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真正触动我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被称为圣地。我当时踩在那个脚下的时候，这是摩纳维亚在一两百年前哈，这教会沉默期的时候，他们差派了大量的宣教士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来美国这边传福音哈，那这边就是他们的坟墓，在下面一颗颗的石头就代表他们下面有一个，就是他们一个宣教士哈。当我们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真的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我们在当初到处在这边走祷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赞美诗歌哈，敬拜主，我们一起在那边祷告领受的时候，我就。特别被 Moravia 弟兄会他们的生命被触动，我真的第我在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好像摩西走到圣地的时候，觉得不配，一定要把鞋子脱下来，你就感到那样的 holy，什么叫做 holy？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样的深刻，我就觉得这块真的是holy land 啊，这。如果大家可以查考的话，有很多团体来到这个地方，也有他们的一些记录哈。这个地方是 Kentucky Wilmer 最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拜访周围的这个华人教会的时候都说过，这是最美最美的敬拜的地方。但是我们听到 Moravia 弟兄会里面的见证的时候，我当时没有办法忍住。我知道现在我也非常的。非常的哽咽哈，因为我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我在想主啊，我们这个世代还有吗？这个世代为了得着一个灵魂，为了得着人魂，灵魂真的可以像保罗一样，在什么人群当中传福音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吗？Moravia 弟兄他们就竟然做了，他们为了得着加勒比当中海上面的一些奴隶，他们却愿意卖身自己为奴。还有约翰·里弗和 Mary 里弗尔，Levering，他们为了在原住民当中，为了得着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完全一样，结果在原住民当中带来极大的一个福音，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另外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彼得·布勒哦，你知道他的生命特别影响了约翰·卫斯理，以至于约翰·卫斯理，大家如果去读哈，我觉得非常值得读哈。约翰·卫斯理自己在日志当中也特别记录了这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整个改变就是从 Moravia 弟兄会里面开始的。所以后面你看，约翰·卫斯理神大大使用他，你看这个复兴的传承哈，影响力就是这样子。传到约翰·卫斯理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极大的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包括后面的威尔士大复兴哈。你看他差遣 Francis Asbury 带来美国这边的一个复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复兴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去这个挪亚方舟哈，这是按照圣经1:1的比例的一个挪亚方舟，我就不多讲了。可能有些地方没参加过哈，在这个里面我们也非常多的领受，大家可以看见哈，我们其实放大了。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挪亚的信心是何等之大，那个方舟之巨大哈，哇，这个人是非常渺小的。
方舟非常的大，三层，那里面其实整个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Anyway， 我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当中，我们走着走着走着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呢，挪亚方舟里面竟然摆放了戴德生的一些遗物，包括他的圣经，还有一个位置，一个座位。当时我们就特别的被感动，我说感谢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戴德生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当时就感动，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领受承接他的位置哈。我想他们五代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承，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在服侍我们中国人哈，所以我想是时候我们中国人要开始接下来了哈，所以我们当时在这边留影哈，来领受。好，环境快就过去。最后这个照片呢是当时师母照的哈，我们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呢，在一个姊妹家哈，她接待我们，刚好照下来的时候，师母马上讲，哎，我们三代人。哦，309，就不要讲了哈，不要讲年纪哈。但我们三代人哈，他说我们三代同行。我后面想到整个 Asbury 100年、200年，正是一个个家庭的生命的传承、信仰的传承，神的作为就在这一代一代当中不断的得以彰显。我就后面好奇，到底神为什么？神就持续不断的兴起他复兴的作为在这个地方呢，直到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件事情。我最后再讲一点哈。第三个，我想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从属灵和实际的角度，前面是从圣经和历史的角度，我现在从属灵和实践的角度，我就谈我一点点的领受，就是从四个方面。一个是祷告，你看这个学校不只是一个祷告的学校，一个城市都是一个祷告的城市啊，弟兄姊妹， Moravia 弟兄会里面也流传着一个什么百年的祷告，你看没有？我就想起百年的祷告，百年的复兴。我们伯特利中心真的是很感谢神，也是从祷告开始，直到如今，我相信神最看重、最喜悦就是我们的祷告，而且借着祷告在那边带来极大的一个复兴。第二个是圣洁。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到什么叫做属灵的空气，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你会感觉到哇，那边的人呐、啊，你就会感觉到真的是 这个好像真的就是天堂一样。圣洁不以世界为标准，不走世界的道路，不为世界而活，谦卑，你就会发现藏身在基督里面的人是那样的 shining。没有彰显自己，但是却那样的 shining。 合一，宗派的合一，种族的合一，最主要是还有你看在那个圣餐的时候，真正的合一是什么？我们与父合一，与主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哈。我最后刚刚问的就是为什么神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兴起他复兴的作为，那复兴的作为还是要通过他的教会，透过他的儿女嘛，对不对？那怎么呢？当时我其实没有跟大家讲这位牧师啊，这位牧师我非常感谢神，真的是我一见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第一个见到我们整个团队，我第一个见到这位牧师叫 Pastor Joe， 还见面的时候见到我的时候他就哭了，就为我祷告，你知道吗？我当时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当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你知道吗？他一见到你他就哭了，他抱着你为你祷告。我们当时在那个 Ken Ridge 的时候，他就特别真的是来为我祷告哈，我们大家一起按手为我祷告。我当时真的是I'm so tremendously tremendously loved， 我真的是当时感受到神满满的爱，我好像一个人完全的被医治了一样哈。虽然我也是传道人，但是感谢神，在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天父上帝的那个爱。为父，你知道为父的不多，圣经说只有一个，但是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为父的心。在那个地方我们去他们教会的时候，我简单再分享一点哈，这个是他之前服侍的教会，叫做救主的教会。你知道这个教会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他带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先做这样的事情，先跟他们的敬拜团见面，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再带我们见他们的牧师，为他们牧师祷告，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牧师是这样子的，带你们就说拜访一个教会，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为父的心肠。这位牧者对他们这个下面的那个牧师比较年轻哈，就是大家带我们大家一起特别去为他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叫做生命的传承，为父的心，哇，让心里面非常被触动。这个我要分享的是这个最后一点，看到的这些穿红色衣服的吗？这个姐妹，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坐在她后面，我第一个就看见了她。她背后有一个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得清吗？叫做 Proverbs 22 verse 6，箴言书22:6。哎呦，我已经剖出来了哈。大家知道这节经文啊，不是很多人用这节经文哈印到身上哈，大家都是约翰福音3:16啊等等哈，约翰福音1:14等等。他用的是箴言书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结果他站在这边的时候，没有多久，你看到前面这四个人了吗？一二三四，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女儿，这个是儿子，一家人在这边崇拜。弟兄姊妹，我今天我最大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我真的想分享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当我们谈到这个信仰的传承的时候，你会知道美国这边有一个传统的圣经地带叫 Bible Belt，对不对？那 Kentucky 就是 one of the Bible Belt 圣经地带，你就会去到。你看早期的叫做 Bill Gaither 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早期美国的这种福音诗歌，你知道福音诗歌，你去看里面的场景哈，整个录像的场景，大家都是周日的时候整整齐齐梳妆的，非常打扮，非常的整齐漂亮，一家人去教会，在同一个meeting hall，同一个 sanctuary，同一个教堂里面。你知道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你看美国。包括我们现在华人也没有最大的一个问题，信仰的断层，你知道吗？我们信仰断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把小孩带到了主日学老师，或者说带到了是教会，没有带到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你去仔细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很有时候觉得说小孩子可能吵闹，小孩子可能不太听不懂哈，其实不是的哈，其实不是的。我自己小孩子其实比我们的生命更纯粹、更 pure。难怪圣经为什么这么讲，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样更严厉的事情，不能够进天国，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事情，不是吗？但是他说，若不悔改，像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再一次的发现，在中西部哈，包括我自己这边的一些教会哈，传统圣经地带，为什么他们信仰为什么一代一代可以这样子的传承？包括我最近在这边的异端，你知道吗？摩门教等等，他们的小孩都是跟着父母从小去同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这样子。你知道一家人这样子的崇拜，一家人的崇拜，一家人在主的面前，他从小就看到父母的榜样，那父母当然不可能打瞌睡呀，对不对哈？所以，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100年、200年，他的作为都没有停止？我就知道神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真的是，虽然真的不好意思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但是我今天分享的还只是我内心当中一点点，还有好多我实在没有办法分享出来。我也希望神继续的来透过 Asbury Revival，那廖牧师其实还有这样的领受，他说 Aaron。那搞不好我们继续以后再带团过去，因为实在是太值得，太值得。我们真的是今天的教会的，包括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要真的是像摩西一样，要不仅是要查验神的作为，要来查验神的作为。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个好奇心了，这个时代。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渴望成为神的祝福。神在 Asbury 这块土地200年了。用他的各地各方云彩的见证人彰显他的作为。那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愿意成为他的作为吗？我们愿意成为他的见证人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有一点大的祷告。最后分享一些我们的代祷事项。 我很感谢主，这次我们成果颇丰哈，有非常多的收获哈。那第一个就是 Sarah 写的这个《Generation Awaken》被觉醒的世代哈，这本书我们有这个拿到中文的版权哈，我也盼望把 Asbury 在这16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神到底的作为在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整个用故事的形式、见证的形式记录出来，哈，是一个非常容易读的书，真的是盼望它能够祝福到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要真正当我们说要与神的心对齐，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那怎么跟随啊？神其实已经开始了他的作为，哈，就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看见了他的作为，好，所以请为他的出版来祷告哈。我也问了我们在使者的一个同工哈，大概的这个费用可能8000块哈，当然包括翻译的话可能1万美金哈。那如果一定要怎么有感动的话，愿意参与这次的施工的话，也可以奉献到 BRC 哈，到 JF 可以来联络我们。Anyway，第二个是要为年轻的时代祷告。神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就是兴起了，在 Generation Z 这次完全不一样，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 Generation Z 当中兴起的一个作文。第二个是要为领袖，领袖非常的重要，神常常就是使用领袖祝福一块地方、一片土地，他的圣洁和谦卑祷告。第四个就是为教会的合一祷告，200多年前、100多年前。直到如今，在 Asbury 那块土地，仍然有他的仆人在为教会的合一不断的在祷告，这样的连接哈，推动。我想，我们伯特利中心也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哈，就是要来连接大家，一起同心合一来回应主大使命哈。但最后就是为神的国度，我们要为神的国度复兴来祷告，因为这是神他最终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哈。因为他将来要跟我们一起在地上来掌权，他的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哈，所以我们说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我们要为那完全的国度的降临，我要来祷告。但这个祷告是从我们个人、教会、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开始。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简单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再一
好的。
次匍匐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作为是不会停止的。主啊，主啊，你要寻找的人就是那一些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人。主啊，你需要的是这个时代与你同行的人，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主啊，主啊，与你同行的人，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愿你借着今天，主啊，你复兴的作为再次临到我们。主啊，彰显你自己的作为。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领受 Asbury 复兴的火焰。主啊，把那复兴带回自己的生命、教会、家庭。主啊，主啊，让我们从此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为神的国度而活，主啊，为你的复兴而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